一个优化的分配，主要的、次要的这样的做一个分配，然后呢，你的工作才是有方向、有主次、有计划的去进行，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那么我们来看，好了，我们列了一个名单，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健康分，它的产品需求。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的产品需求，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就写不知道，就是知道就是知道，这所有的栏目的信息就要如实的去填写不能起猜疑不能起猜疑，不能起臆想。那么不知道就写不知道，青年人身体好，就是说他就是青年人身体好，家里有老人有孕妇呀。家里有老人，不是孕妇，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是一代表的一类分数。还有就是家里有孕妇有病人，就是一个代表着一个分数等级。那么其实通过这个栏目这一栏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你是不是在了解这一个名单分析的一个家庭成员的一个构造，就是我们他的家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员组成的、构成的，就是家里是不是有老人，是不是有孩子，是不是有孕妇。你发现青年人他其实并不是说他身体好，他身体很好可能健康分数比较差，但是他背后是不是有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他的兄弟姐妹是不是有那个是怀孕的或者准备怀孕的，或者是不是他的父母有健康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情况，或者慢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你所有的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当你知道就是我了解这个人，我首先在跟他第一次交流的时候，当我一定要做他家庭成员的一个信息的收集回来以后，要把你不知道的或者不确定的信息，然后按照这个表格相应的一些栏目内容填写进去。还有在这个健康需求，因为我们宝盈事业就分两板块，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消费者，一个是创业者，对吗？那么我们的健康分数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产品的需求，就是消费群体。我们的创业分数对照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事业机会的一个需求。那么相对于我们健康分数我做了的家庭结构的一个了解，那么我知道了以后，我应该如何跟他去沟通呢，他才会容易接纳我的观念，并且提高我的这种递给率。那么在这里就用到了我们的需求观念走前，需求指前方，观念走前方，需求走前方，观念指方向，需求走前方，才能提高我们的递给率呢。这里是不是用到了我们的人生的六个生理发展阶段的不同阶段的一种健康的需求？比如说他家里有孕妇，那么孕妇的时候，孕妇希望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他最关注的最感兴趣的就是我是否能生一个健康的聪明的宝宝呢？那么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聪明的宝宝。那么是不是对于那个孩子大脑发育这一块的问题，他是不是特别关注？对于孩子畸形预防新生儿畸形的这一块的问题，他是不是特别关注？那么你就把这几个点，是不是我们人生发展的六个生理不同的六个生理阶段的不同的需求点的一些知识点，然后给到对方。其实他给的知识需求点是给了你一个跟对方聊天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其实跟我们像夫妻相处一样，许多的夫妻感情淡漠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一个话题去谈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共同关注点或者需求点。如果你就是夫妻关系的粘合度或情感的温度更多的是来自于沟通和交流，是否有共同话题、共同兴趣爱好的，对吗？大家认同吗？如果认同的话，其实你在做销售时，你和顾客之间是否有这种粘合度，也建立在你们是否 会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共同的话题，然后去沟通和交流。所以说呢，他的需求点的捕捉就很重要。那么需求点的捕捉依据什么呢？就是依据我们的人生六个发展生理发展的模块的呢健康的需求的那个知识点。也就是说，当你把知识给到对方的时候，你的产品顺带着就出去了啊，顺带的就出去。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一定就是说可以思考一下。其实需求是被发现的，也是被创造的，大家认同吗？比如说当你了解了他的家庭一个结构以后，不是你发现了他家里有备孕的人，那么你这个时候可能他身体很好，对健康意识很差，但是如果他老婆在备孕状态，或者是他的妹妹在备孕状态的话，那么你跟他这个时期去交流这个话题，他也许会把你所交流的知识点准确无误的传递给他的妹妹或者他的老婆，他就有可能去用我们的产品。这就是需求的一个创造需求，发现需求，并且挖掘需求，创造需求。而当一个孕妇 OK 用上你的产品以后，你在跟她讲生命的一千天的重要性的时候，你是否会顺带的告诉她孩子出生六个月那个免疫球蛋白用了就是从母体带来的免疫球蛋白消耗掉以后，那么孩子将面临的第一次生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营养干预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孩子的用药的概率，保证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远离抗生素，健康茁壮成长这个一个理念，传就是说顺便的给到传递给对方呢，把我们这样的一些案例也给到他。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在已经在拓展他的需求了，就是说没有这个需求，你挖掘了，你发现了，你挖掘了，并且创造出来，并且给他顺着跟他建立起这种信任关系，顺眼给到他了，把这种需求有拓展出去了。生了孩子哺育期的营养的这个重要性是吧，一孕傻三年灵芝的重要性等等，这是一些相关的知识点给到他。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发掘他的需求，创造需求，挖掘需求，创造需求和顺眼他的需求，也就是一个需求点的不断的发现、挖掘和创造，然后呢，延续下去的。说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有句话说呀，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人员不是看他服务了多少人，而是在一个人身上他满足了他多少的需求。我觉得在我们这里，特别的表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二一个板块就是健康健康的意识，那么有不知道、不关注、关注健康和非常重视健康。那么有的人可能会，为什么要从你最亲的人往外就由近到远去列一个名单呢？是因为你最亲的人，你对他是有一定的熟识度，一定的建立在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你对他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啊，一些为人处事、一些性格啊等等，你是很了解的。所以这里面的许多栏目，你都可以给他比较准确无误的填写进去。当然也并不排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呢，你要进行给对方的沟通，不断的去整理搜集你的资料，一遍一遍的不停的去充实你这里头的信息，让你这里头的每一个栏目的信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准确，才能我们掌握的东西越来越精准，那么我们的缔结的成功率就会越来越高。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我可能不是很熟悉。那么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窗口，可以让大家对这一个人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对的，不言而喻，就是我们的微信圈。在您哪怕就是最好的朋友，你也要肯定是时常会翻翻他的朋友圈。那么如果一个对健康很关注的人，他肯定会时不时的亮一些，比如说他对健康很关注，他对吃的很关注，他会经常 量他的美食，你会发现他的饮食的搭配很讲究，他的做法和他的一个一日三餐的搭配，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他不会吃油炸的一个等等饮食的一个搭配，还有一个做法，它都会很讲究的。那么你是会通过这个微信朋友，通过这个微信空间呢，得到一个了解。比如说，他会经常说，哎，去散步啦，去跑步啦，然后去练瑜伽啦，去健身啦，去游泳啦，等等。这是一个对健康比较关注和很关注的一种情况，你都可以通过他的微信圈去得到了解，并且根据这些相应的栏目去把你所了解的信息呢填写上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然后呢这一个板块健康分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就看我们一个合作者创业分的需求，比如说创业的欲望和行动力。那这真的就是来自您看他从他的朋友圈当中他发的一些文章一些链接呀等等，你都可以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他是不是一个特别满足于现状，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您其实都可以从这里头获得的。那么行动力呢，这就是来自于你对他的了解，或者你在他沟通的过程当中，随着交往的加深，情感的了解的越来越深，您呢才能给他做到一个准确的一个确的填写。所以说名单分析一定不是一次性的工作，它是一个没有完结的，是直到递解那一篇它都没有完结它是循序重复不间断的，不断的往里填充你想你所获得的资讯的。然后呢最后就看辅助分，因为这创业分没有什么好聊的啊，大家就根据这些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就属于那种很被动的，没有内心主动那个原动力的，没有那种驱动力，但是说你推一推它动一动，你不推它就不动啊，还有就是说你推了也不动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只要想做我会理理风行立马就行动这是不同的一种状态，那么行动力的一种不同的状态，执行力的一种，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分数。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辅助分，辅助分是经济实力直向的态度和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友谊交情。那么这所有经济实力也是就是好朋友不用说了，你肯定是对他的近况都是很了解的。那么不是很了解的人，你通过他的朋友圈的他的喜好他的一些品味，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吃饭啦上什么餐厅啦等等，他的消费的一个水准都可以来判断他的经济实力的。那么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基本的温饱小康水平还有富裕之家，那你肯定是从他的整个的朋友圈的他的消费的水平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的。那么直销态度就是说这是需要你去沟通，可能是跟别人去第一次电话的时候沟通你要获得的这需要你来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找一个话题，然后引发他对直销的一种态度对直销的一种态度。比如说哎说我假如说你刚刚是做保盈了，你这个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其实你们的话是可以直说的。你说我最近由于孩子怎么怎么样接触了一个牌子，它属于直销但 然后呢，孩子通过专业的一个指导，在专业配方的和剂量下，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康复，等等。那么你会提到直销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会说，也因此呢，别人给我推荐，其实这个事情还可以作为一个事业去做。你们好朋友嘛，闺蜜嘛，你就可以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直销这个事情现在是不是正是趋势的时候？因为在趋势的风口浪尖上，我们都知道猪都会飞。其实你已经在跟他影响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你是考虑直销是不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个趋势？是不是在是趋势之下的一个产物？实际上，然后呢，你有给他灌输了这个产品和这群人的专业度，像你已经在影响他了，那么他就会就此发表一通言论，那么你再根据他的言论做一个异议处理。所以我们就这里又提到了异议处理。实际上每一次只要你能把对方的异议处理做到很完美的话，那么这个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合作者，只是时间的问题，你最终一定能够把他缔结成功的。根据他对你的回答，你就能捕捉到这是信息，他是很反对呢，还是了解不反对，还是就是说还是短期做过啊等等，你都可以根据你了解的然后来打一个分数。再接下来呢，就是人际关系分。那么人际关系呢，你可以通过你对他的了解，那么不了解的你就可以，真的是我就觉得微信真的帮到了我们太多太多的人，这微信圈真的是太好了。你所有的衣食住行，你在这里头都可以捕捉得到信息，甚至是有的人都会，你都从他的信息当中能够捕捉到他们亲密关系的一种状态啊。你如果留心的话，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都可以捕捉得到。所以朋友圈啊，真的是，蕴含的信息量足够的大，足够的细，足够的精，就看我们有没有心。那么一样的道理，人际关系，你看有的人就是说，可能是你发现他晒的东西大概就是比如说经常的就是说就晒美食，别的东西也不晒，或者只晒他的娃只晒他的工作等等等等。那么你能看得到这个人可能朋友圈都比较窄，就是家里单位还有幼儿园或者学校三点一线，对吧？可能有的人就是生活都很丰富多彩，那么经常今天和这个朋友去喝个茶，明天和那个朋友去旅个游，后天和这朋友去跳支舞等等等等的，那么你就觉得这个人是有朋友圈的，对吗？那么有影响力和有没有影响力，是你就看他在跟别人去，其实就是看他在跟别人去做这些事情的话，进行集体活动的时候，参加与团体活动的时候，他是一个组织者还是一个跟随者？那么是组织者，一定是有影响力的啊。那么是个跟随者，可能就是说他是内心有这种意愿的、兴趣爱好的、有一定的朋友圈的，未必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就是用通俗话说，就经常可以带着一帮人号召出一帮人来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有一批人会像跟风一样去跟他做某一件事情，这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我觉得接下来的交情友谊分都不需要跟大家去过于解释了，因为上面写的很详细，根据那样的老师给到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去判断一下你 你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判断出自己身边的跟这些朋友的一个关系一个分数来的。那么最后呢，把这所有的栏目的分数加起来，就成为了这一个名单的总分啊，就是它的总分。那么以我这三年来的市场经验呢，跟到大家说，只要是30分以上的之选，如果你的分数在50分、60分，那么这个人被递解的可能性能够达到90%以上。如果这个人在30到40多分，30到40多分的话，这是一定是有很大的把握，是把握的70-80%的把握都是没有问题。那么在20分到20分，那么可能是这一部分人需要你长时间的去影响，就是说撒着种子，可能这种子撒在沙漠里了，你需要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它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发芽生根，生根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去栽培，去培养，去等待。那么也通过这个分数呢，您可以把你的精力做一精力时间做一个优化的一个划分有着重点的去跟进光撒，真正的做到光撒10分到20分，那么可能是这一部分人需要你长时间的去影响，就是说撒着种子，可能这种子撒在沙漠里了，你需要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它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发芽生根，生根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等待，去栽培，去培养，去等待。那么也通过这个分数呢，您可以把你的精力做一精力时间做一个优化的一个划分有着重点的去跟进光撒，真正的做到光撒光撒网重点捕捞。这是一个名单分析的整个的过程，也就是说名单分析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让我们很精准的找到我们的消费的需求群体和我们的创业需求的群体这两个群体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去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一个了解，去搜索资料信息，来完善我们这些就是不同板块里头的信息模板，从而呢让我们的信息掌握的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精准，从而提高我们的成功递解率。把你的名单越完善，我越精准的名单信息呢提交给你的大 A 老师，让你的大 A 老师在做一个充分的了解以后去思路更清晰的帮您去做一个递解和影响。好了，名单分析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